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第九页。上礼拜，好，很抱歉，好，我请假一次。上礼拜的请假主要是因为，好，我们西华堂南部西华堂老住持，啊，慈妙和尚尼，好，往生，好，圆寂。那因为临时的，好，临时，好，来得很突然，也很快，好，所以呢，我就得待在南部，好，助念，好，然后安排啊整个后事，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上课，好，很抱歉，啊，那。我们老住持他往生的过程呢，没有很多痛苦，啊，从医院啊送回来，在我们念佛助念当中啊，大家一起助念往生，因为他是癌症末期了，啊，癌症末期了，那他等于是说把这个寺院啊，我会到西华堂也都是因为这位老师父他的因缘啊，要希望我协助西华堂，好，然后来运作整个西华堂，好，所以呢，好，我是非常感念，好，他的这个信任，啊，对我们啊的一种信任，好，那让我们好整个好能够在让这个西华堂有个脱胎换骨，好，能够开始走向如法如律的地。的这种道场，让西华堂的未来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希望，这个呢都是由因为这个老师父，啊，他的都是这等于是有他这个功德，好，如果未来西华堂有很大的在啊，如果成立能够顺利成立一个好的僧团，这个老师父的功德最大了，啊，功德最大了，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感念之余呀，啊，我们感受到一个在这末法时代，啊，要当一个出家人，要当一个出家众，啊，要把这个寺庙号的运作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正确的概念，啊，它不是指我们不是，啊，不是只是把寺庙顾好，啊，以前那个广清老和尚。我常常说过，啊，我有一位老道友，啊，他已经80岁了，他有见过，他跟广济老和尚算有一点熟了，啊，他常去看广济老和尚。那么他去有一次呢，广老就问我那个老道友啊，说，那你都在修什么啊？啊，我那个老道友每次看到广济老和尚都很紧张。很紧张，因为广济老上有个威德，他看到他会很紧张，不知道讲什么。好，啊，老上突然问他这句话，他就愣住了。他说：“平常是修行是怎么修啊？”啊，结果这个老道也就老实讲，他说：“我就是在寺庙，啊，扫地把佛桌擦好，啊，然后寺庙把它顾好。”结果这个老上就看着他。瞪了他一眼，好，就念他一句：“你又不是庙工，你又不是来做庙工的。”意思是说，出家人不是来做庙工的啦，出家人是要来修的啊。所以你这个寺庙，你住在寺庙里，不是把寺庙整理好而已，你是要深入经藏，是要修自己的啊，是要懂得各种各种佛陀交代我们要懂的。这些都非常重要，啊，它不是世间的东西，不是世间法，不是什么法律啊，啊，讲什么，啊，不是这些东西，那是出世间你要了脱生死的，你要解脱生死的，这才重要。所以寺庙，我们讲道场，道场有道的地方，有道就是要解脱生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那住在道场， 那也只是做庙工了、啊。那今生就出家就没意义了、哦。所以呢，在这个寺庙运作，他一定要如理如法，哦、要如法，如法非常重要。好、哦，那所以在未来啊、哦，我们就慢慢规划，啊、哦，规划，像我所负责的道场，我都有一个期望。啊，都有个期望，我们应该要把一些老道场好好的复兴起来。所以我常常想要做一个这种中间，就是一种过渡的人啊。因为老道场要承接，中间要担负很多的这个困难，哈、啊，那个障碍重重。因为你现在老道场很多老道场都只剩一两个人住，两三个人住。好，然后新的人要去承接的话，好，如果他要从老一代要放手给年轻一代，中间哈都会有很多各种不同遇到的困难，那么这个过渡过程呢，都要有很多的耐力、恒心，还有忍辱，好，然后也要有正确的儒法的概念，好，还要有很多方便善巧。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把老道场哈、哦、慢慢的复兴起来。那老道场的复兴呢，你又不能急哈、哦，也不能急，也要慢慢来哈、哦，要慢慢来。所以我们呢，我就经常想说啊，如果我们承接老道场，我们把这个老道场整个转变了，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从他们以前不是说很如法的状况之下。把它变成一个如法的道场，我们要做一个中间这样子一个过渡的，等于是打前锋呢、啊，然后把它整个脱胎换骨转变之后，再交给有德之人，让有德的人啊继续运作下去，好，那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啊全身而退，好，就可以休息啊，用功闭关，但是呢，这不容易。好不容易，因为你中间要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把一个老道场运作好，那个遇到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啊，人事是最大的困难。好，人事啊，人事问题是最大的困难。经费也是不小的困难。这些呢都是困难。所以我们要然后要有个正确概念，又是困难中的困难，观念很重要。很多人他刚出家，观念不懂，都以为用世间法的概念在看事情。好，然后你要慢慢的去教育下一代刚出家的人，让正确的概念慢慢建立起来，让他知道出家在做什么。好，啊，这个又是困难中的困难，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找不到人才。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没有人，是人不受教。那个人新进佛门的人，他很难能够接受教导的。好，因为你要讲一句，他们就用他的世间的概念在想，那就很难能够去啊把下一代调教好。那么下一代的弟子像没办法具足，那佛法就越来越难可以去好去推展了。好，利益众生的广大事业又很难能够去运作。所以我们现在在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广论呢，它的好处，你看他现在讲教授殊胜，在下面又是讲这个听闻鬼理，好，听闻鬼理，然后亲近善知识等等，这个都是道前基础。什么叫道前基础？就是道修道之前的基础。这些基础，我们内心没有正确的概念来学习修行，好，来学习佛法，没有正确概念学习佛法，那这样一切都就等于是啊很难谈了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有一点感触。好。那一个住在道场的人，或是我们四众弟子，都要以大众为一个考量，以师长为一个优先考量， 什么事情都替师长着想，什么事情都替道场啊这个大局着想，牺牲自己，然后能够去好，能够去圆满成就别人，然后放下自己的嫉妒心，放下自己的这个好，放下自己的很多一些挂碍，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把道场好好的运作好。好，不管是住在里面或是在附近，好，四众弟子他呢啊，出家在家男众女众四众弟子都要有共同的好，共同的那种无私的心，好，为大众付出的心，自己不重要，整个佛法能够运转比较重要。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感召生生世世，你生生世世你去推展事物能够顺利，因为你让整个大团体佛法的团体能够运转顺利，我们让这个团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就感召生生世世你去所在的地方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那如果我们故意小事变大事，好，因为我们的嫉妒心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我们各种好各种贪嗔痴的那种习气，好，那让小事变大事，常常这样的话，那福报就迅速损了，就损很多福报。好，那这个团体就运作就会困难。好，然后呢，我们自己习气是一回事，正确知见又是非常重要。好，正确知见又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把正确知见建立起来，这个都是一个好大家更要有的好一个好一个好这个方向，一定要把它掌握好。好，知见要摆第一位，好，知见一定要摆第一位。以前呢，那个后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好，如果知见正确，即使我们有习气哈，还是有一些习气违犯了一些戒律，好，那往生后呢，如果有堕落到三恶道去的话，正确的知见下，你堕落到三恶道，你比较会去做什么？还可以修行，可以做龙，龙啊，啊，天上飞的龙，做那个好的龙啊，不是毒龙啊，毒龙就不好了，啊，要做那个、还可以修行的龙，海龙宫的龙啊，哦、那个小龙女啊，好、哦、那个龙啊。那这个你看，我们在知见很正确的状况之下，即使你因习气的关系违反了一些因果啊、那个业力，我们投胎到生生世世的往后，你还是可以去做修行的，投胎到修行的地方去。好，所以知见摆第一位，真的知见摆第一位，我们要追，所以再怎么辛苦怎么样都要深入经藏。好，不要这样盲修瞎练，好，动不动就是我要深山苦修，深山苦修概念没有你怎么修啊？没有概念怎么修啊？然后我就是日中一食，好，我就是吃的很少，好，我要修头陀行，头陀行只是外形而已啊，啊，我要持印前戒，什么钱都不拿，啊，就当。那些都只是外形而已，外相而已，那个根本跟佛法那个还天差地别啊，那个跟那个整个知见的内涵深，菩提心的深广啊，那些都不懂的哇，那这样子只是一个外相，空有外相反倒还是个障碍，反倒还障碍这个人的往后的修。好，看起来好像放下哦，哎，他这没有拿钱哦，那持盈前景，这个哦日中一死哦，这不捣蛋哦，好，那这些都是一个外向，你实际上的内涵非常重要，知见的内涵很重要。啊，这个外向，很多人说他外向做到了，那个表示他内涵也做了不少了。外向做到，他这个你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那个不堪一击啊。以前不是说有一个人在山洞里面修了30年都不下山的，好，啊，那个巴楚仁波切跑去骂他一句，好，那他就气崩崩，就被成气死了，然后就然后问他说，他问他你在修什么？修忍辱波罗蜜，山里面住30年修忍辱波罗蜜，去跟谁修啊？ 没有人骂他，没有人误会他，他修忍辱波罗蜜怎么修？所以你一定要在人群中，你才有办法修忍辱波罗蜜啊！你要在正确的知见下，你才有办法把自己的嗔恨心慢慢的化掉，好，慢慢化掉。好，你要正确的知见下，你才能够贪心，不是用压抑的。嗔心也不是用压抑的，是慢慢的去思维法的道理，哦，就整个通身放下。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啊主要啊要提的，那个知见非常重要，那个道场的如法运作非常重要。好，那、啊、这个呢都要有善知识的教导。好，好，我们来看今天要看的哈，第九页最后一行。啊，上礼拜我们是看到，上上礼拜是看到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哈、啊。我们看第九页的最后一行，复次正遍觉者，正遍觉者就是我们的佛，啊，就是佛了。我们的佛呢，非净少过缘少分得，是遍断尽一切种过。周遍圆满一切总德，好，就是说我们的佛呢正遍觉啊，佛啊，佛陀呢，他成佛呢不是只有净少过圆少分德，不是只有好、啊、就是他少少的过失没有了，或是有一点小德分而已啊，不是这样而已，他是片段所有的过失，每一点小过失全部都断掉，都断除，而且周遍圆满所有的德恨，每一种德恨他都修起来了。啊，这就是佛。好，底下能承办此所有大圣意灭，啊，意灭众过背起众德。好，就是我们的佛呢，他呢承办。所有大圣这个的内涵他都啊他都承办，好，他灭所有的众过，他佛呢他的心啊圆满的佛呢，所有的过失他都已经灭除了，背起众德，所有的德恨他都修到了啊，都修起来了，故大圣道遍摄一切余圣，所有一切断正德类，就是这个大圣道就成佛，这个大圣呢、啊，他遍摄所有一切余圣，好，这个就是一佛圣的道理，好，一佛圣的道理，我们所有的法门都摄入在成佛之道，好，所以所有的一切断正德类，断德跟正德，啊，断正德。就是断德跟正德，什么叫做断德呢？断德就断所有过失的德，好，叫断德。正德呢，正所有一切啊德呢，就是正德。好，这是一个是断过失，一个是背起所有一切之善法。好，出世间跟世间所有善法都正道，这呢就是正德。好，那这个断是断过失。所有过失都断，所以呢佛陀呢有断德跟正德。底下是故一切自言细节摄入成佛大圣道之分种，这是佛呢他所有的一切言语法，好，他所讲的所有一切法自言，所有书甚至法都是摄入在成佛大道的每一个之分，好，这个之分的意思就是啊，各个层面，每一个众生他所走的各个层面，他所会走的路，因为每一个众生走的路都不一样。好，那么佛陀人所讲的法呢，好，他都适合，好，这个有就是因不同种类的众生而讲不同种类的法，可是呢，这些呢都是成佛大道，好所摄受的。以人人言无其福能尽一过失，或令发生一功德故。好，以人人言， 能人就是我们的佛，啊，我们的佛，佛的名号很多了，啊，能人也是佛的名号。以佛呢这个，啊，这个境界来看，无其福能尽一过失，没有一个过失是它不断掉的，啊，不断除的，也没有一个功德它不发生的，啊，又比一切大圣亦无不成半故，就是佛呢比一切，啊，就是佛呢他所有的这个，啊，一切是大圣，啊，所要成办他都成办了，啊，佛都圆满。好，像我们看第四行，啊，第十页第四行，设作是云，假设我们这样想，啊，这样子认为的话，啊，底下是怎么认为呢？落入波罗蜜多大圣，在这个普贻道次第广论，啊，讲大圣都讲波罗蜜多大圣，好，虽须列圣法藏所说诸道，难于去入金刚圣者度彼岸圣，所有诸道非为共同。他说假设色若是云，假设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不是对呢？说有人这么讲，落入波罗蜜多大圣，假设进入大圣，好，大圣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啊，有发了菩提心要成佛的，啊，的菩萨圣，好，那么如果入了大圣，虽然他需要列圣法藏所做诸道，他虽然是还是需要列圣法藏，列圣法藏讲二圣，我们讲声闻缘觉二圣，这是列圣，好，这个是一般我们站在大圣的角度，如果好把它认为，因为有些人认为说二圣是列圣，所以他这一次讲，假设有人这么讲，啊，把二圣的这种列圣的看法认为说只有大圣可以学，只有大圣是可能需要学到，好，所说诸道，但是呢难于去入金刚圣，假设你要走路去入，就是我要去修走路金刚圣密圣密教金刚圣，假设我要去修金刚圣的话，好，去入金刚圣者度彼岸圣，好，这是指金刚圣，啊，所有诸道非为共同，就是这个大圣所要修的二圣所要修的它就不是共同了，它可以，啊，道不顺故，他认为金刚圣，如果有人认为金刚圣这个它的内涵道不顺，因为它的方法的确特别，啊，金刚圣的方法比较特殊，那么认为呢它的特殊的法门呢它道不顺故，跟大圣二圣观念不一样，啊，此即非理，因为观念不一样，我们呢就觉得大圣二圣的一些戒律就可以不去修了，就可以不去持守了，这种看法此即非理，这个呢是非常不对的，啊，非常不对的。以度彼岸道之体性细节摄入，度彼岸道就是成佛，啊，我要成佛了生死，了生死这条路的体性，大圣二圣金刚圣全部都是，啊，都要有这些内涵，都要有，好，像这个二圣所持的戒律到金刚圣都得坚持，你这样子金刚圣才能很稳，好，才能会非常的稳，好，修这个金刚圣才不会修错，好，所以这些呢以度彼岸道之体性这些内涵都要有，细节摄入都收摄进去了，好，他的啊，不管是教理戒法，大圣的教理道系，大圣的戒法，二圣的教理二圣的戒法，金刚圣都得学习，也得要奉行，好，依教奉行。底下意乐，意乐就是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发心叫意乐，好， 意乐位于菩提发心，好，就是我们呢要成佛，好，在这个成佛这条路上，我们的意乐这个菩提心就非常重要，它是个主轴，好，菩提发心，行为修学六道彼岸，这个行持啊，好，行持啊，修行啊，好，这个行持啊，是修什么呢？修学六道彼岸，六道彼岸就是六度波罗蜜，好，这里讲的就是六度波罗蜜，到彼岸，好，六度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啊，所以叫做六道彼岸。是者一切定应习净，所以呢，所有大圣、二圣的教法、戒律、金刚圣都一定得要学习，好，都要学习，而且要依教奉行。底下如圣金刚顶云，好，这是一部密续，啊，密续的经论，好，圣金刚顶这部，我们讲密续，续就是经呐，啊，哈，在密教的经呢，我们称为续，所以经续经续，经呢是指显教，续指密教，好，那我们这讲密续呢，就讲密教的经论，啊，就是称为密续。那么圣金刚顶这个密续呢，云他说，众为活命故，不应舍觉行。就纵然我们呢，啊，即使是好，即使我们会舍掉这个生命了，我们呢，为了我们这个命啊，我们还不能够舍掉菩提心觉心，就临死生命，我们也不能舍掉菩提心啊。又云六度彼岸行，毕竟不应舍。好，这个是指密续里面讲的，哦，好，意思是他们在修习这个密教的修行方法里面，所有显教的六度波罗蜜的所有的行持，六度彼岸行，六度波罗蜜毕竟不应舍，都不能舍掉。好，又于咒教宣说非议。好，于咒教就于咒教也是密教的意思了。好，那其余的密教咒教宣说非议，就是所讲的呢，不是只有一部经典讲到，不是只有一部密续有讲到，是许多密教的经典密续呢都有提到，不是只有一两部这样提到而已。他这里要讲的关键就在无上瑜伽，好，因为无上瑜伽它的概念非常特殊，好，那也所以很多人呢，他在这方面呢会抉择不清楚。他这里抉择非常清楚，即使你有修无上瑜伽之法，好，那一样还坚守二圣跟大圣的戒律。 好，我们来看下面，众多去入无上瑜伽曼陀罗时，好，这是密教它分四部，好，四部，无上瑜伽是第四部，就是四部行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四就是我们讲事业的事了，哈，行呢就是啊，人行道的行啊，行持的行，修行的行。四部行部、瑜伽部，啊，这个部就是啊，这个好，啊，大部头的这个部了，哈，啊。四部行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那么这无上瑜伽部呢，只有西藏有，啊，那么其他前面这个三部呢，四部行部、瑜伽部在东密有，唐密也有，就是我们讲的整个密教哈，整个密教分布的这个情况呢，在我们唐朝密教进来中国的时候是唐密。好，那时候，好，那时候有不空三藏，好，等等这些，把密教在唐朝的时候进入到好我们的汉地，后来又传到日本。那么他们呢，只有四部行部跟瑜伽部，没有无上瑜伽。
我尚未前唯独只有藏传有接收到这个无上瑜伽的教法，所以印度的密教传出来的时候，只有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之前呢，这三部呢，有传到汉地跟日本。那最后一部的无上瑜伽部呢，第四部无上瑜伽部呢，这个只有那时候晚期的密教呢，只有传到藏传，西藏。所以在西藏这地方等于是接收密教的教法比较完整，但是呢因为他在戒律上的抉择他没有办法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阿底峡尊者进入西藏的时候就是要把它厘清，认为无上学部也得要紧非常严谨的把这个比丘戒跟菩萨戒都要认真的持守住。好，我们是简单讲一下哈。那么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曼陀罗，无上瑜伽曼陀罗。什么叫曼陀罗呢？无上瑜伽就是他的这个密教无上瑜伽的这个教法。那么曼陀罗呢，就坛城的意思。坛城呢，就是佛所住的地方，佛所住的地方。那我们一般坛城它的那个设计方式都是有个大概，都有一个大概。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唐卡是画那个坛城，或是说摆一个坛城，摆一个就是我们供的那个佛桌啊，摆一个坛城。啊，这个坛城就讲曼陀罗，曼陀罗就坛城的意思，佛所住的地方。一般我们讲佛的宫殿，天上的宫殿。亦多说须受供不供二种律。如果我们在修持无上瑜伽的时候常常讲都得说要受供不供二种律。什么叫供不供呢？就是共同的律跟不共的律。所谓共同律是什么呢？下面共者即是菩萨律，就是菩萨戒，菩萨律就是菩萨戒，你共同要守的就是菩萨戒。受律者即是受学三句戒等菩萨学处。好，那么我们这个要受这个律呢，就是要受学三句境界，三句戒，三句戒就是我们讲菩萨戒。这三句戒呢，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以前呢我们在这个净心戒观法里面有提到，菩萨戒就是三句境界。三句境界是哪三句呢？色律于戒，色善法戒，色众生戒。色众生戒又称为劳逸有情戒，这呢就是三句境界。那么这个呢都是菩萨要持守的戒律，菩萨戒要持守的。所以即使是受学三句戒等菩萨学处，菩萨学处就菩萨戒了。这为什么讲学处呢？一条一条要学的地方叫学处，就是一条一条戒，所以叫学处了。你这个地方要学，那个地方要学，所以叫做学处。所以我们一般讲戒文一条一条戒文叫菩萨学处。那么这三句戒等菩萨学处，除发心以如其四受学所学处而修学外，就是除了他发心受持的这菩萨戒的戒条一条一条戒条，你们这个戒条这都是心地功夫都是菩提心的心地功夫。那这些三句境界的所有的这个要守的这个内涵呢，除了这个内涵以外，虽于波罗蜜多圣中亦无余道。在这大圣中除了菩萨戒以外你要持守的就没有再别的了，没有别的就是菩萨戒了。所以这意思是大圣你要持守的就是菩萨戒，没有再多出什么别的特殊的戒了，没有，亦无余道故，没有别的了。 所以他在讲共道，要修密教的无上瑜伽的时候，他受共跟不共的两种戒，两种律啊，就两种戒。这个共呢，就是指菩萨戒、大圣菩萨戒。那么不共是什么呢？不共就是金刚的三昧耶戒，金刚圣的三昧耶戒是金刚戒哈，金刚圣所要持守的特别的戒哈。那么这个呢是不共，这个戒他跟他所修的法又有点啊，有一点小出入，好，跟一些他要持守的啊，他的这个金刚圣的无上瑜伽的法门啊，各法他是有不一，所要持守有他不同之处，好，但是呢，都得共同要修共的，就是大圣菩萨戒都要持守圆满，好，那么这个经论的依据呢就在下面，又金刚空行及三补子金刚顶中，好，这是三个啊，这个是这个三个密续，好，金刚空行、三补子、金刚顶中，这个是他们比较清楚了。好，这我们没有特别专修密教是不知道三补子跟金刚顶中哈，这个呢我们是不知道。好，但这个都是密续。好，受阿弥陀三昧耶时，好，这个是他是举例，即使在受阿弥陀的三昧耶这个灌顶啊，好，这个阿弥陀佛在密教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法，大家非常不清楚。您看哦，连那个中佛法大师都写了一个发愿西方极乐世界文，所以你大家都不清楚在密教里面阿弥陀佛是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的。好，连这个莲花生大士哈，他们有这个莲花生大士，他们的这个。好，他们有三僧呐、啊，好，有三僧的一个图啊，唐卡图，莲花生大师的一个唐卡图，他们的唐卡图是怎么画的呢？三僧呢是中央阿弥陀佛，好，然后四臂观音，再来莲花生大师，他们认为阿弥陀佛呢是法身代表，这个四臂观音呢是报身，好，莲花生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你看看阿弥陀佛在他们密教的心中哈、哦、是非常主轴的呢，这还不是什么平常就是普通的法门，不是哦，是一个非常主轴的法门。好，那所以我们在研究西藏密法的时候，我们真这个一定要有个正确概念，阿弥陀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他们的教法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尊。非常重要的本尊。好，所以呢，五明佛学院的这位寂美彭措法王在往生前，因为寂美彭措法王他在前几年往生的时候身体是缩小嘛，好，身体缩小，所以他是公认的成就者，弘光化身的成就者。那他在他往生前几乎都在给人家受这个阿弥陀佛灌顶，他是劝人往生极乐世界，好，劝人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你看红教是这样，他是净圆红咒法王，是西藏的红教。好，那黄教宗喀大师他也是，好，从他的这个发愿希望极乐世界文可见的他有在推动去极乐世界。好，但是因为他比较偏重，他比较会很重视教理的那个这个次第，好，所以他把这个次第建立得很完整，大家可能就对于他在极乐世界这个方面这个层面就变成没有太去谈它，但是事实上在他们修持当中阿弥陀佛是非常重要的主轴。好，好，我们再看细作是云，好，现在讲哈，在密续当中呢他们是怎么说的呢？这是根据了。好，无余受外密三圣正妙法，我们现在是看第十页的倒数第三行哈，第十页倒数第三行，无余受外密三圣正妙法。好，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三昧耶，这个好，他们在受这个灌顶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什么呢？没有在受什么其他的特别的，在这供的律仪上， 没有再受什么特别外面秘密的一些戒律，没有了，就是三圣正妙法。好，就是你整个要修学的这些戒律，好，就是三句境界，好，跟声闻戒三句境界，还有这个咒律语，咒律语就是他讲密金刚圣的，好，这个戒。